其实蹦极和攀岩等都是我想了接近10年的事情，但这些年好像我都把这些活动当成了勇敢者的游戏或是成功人士的爱好，而我觉得我远远没有成功，远远不够勇敢，所以不配得到这样的体验。但事实上我所需要的只是走进攀岩馆的勇气，其他的其实自然会发生。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看左边有光。如果你之前听过我的播客，可能你已经知道，从今年3月份陪伴我9年的猫咪 Apple 去了喵星之后，我就一直在给自己一些挑战，走出生命的这段低谷期。比如今年夏天我尝试了蹦极，又比如终于去做了乳腺活检，而能坚持下来播出的每一期播客也是我的新的挑战。这个月我刚过完了生日，趁着我的生日，我终于下定决心给自己订了室内攀岩的体验课。今天这一期节目就算是庆祝一下自己又完成了一项走出舒适圈的挑战。为什么我说是终于下定决心呢？其实这家攀岩馆就开在我家的附近，开车不到5分钟。以前住在上海的时候，我就起心动念过想要试试攀岩。后来在疫情期我搬到美国，每次经过这家店我都会想，等疫情过去一定要去试试看。结果搬到这里5年了，疫情也过去了2-3年，我却总是能找到各种理由告诉我自己再等等下一次吧。不是工作太忙了太累了，就是我身体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前阵子我大脚趾发炎，又停止运动了好几个月。这些理由可能堂而皇之，但其实我比谁都知道，这些更多是借口。我只是害怕，害怕我没有充足的准备就会失败。今年开始，我这个 J 人一直在反思自己，是不是我总是把精力花在做计划、做备用计划、做备用计划的备用计划上，所以常常导致在行动前就精力耗尽了。所以当我生日前，我的脚趾终于恢复的时候，我想豁出去吧，我就当一次 P 人，什么都不计划，也不调查，登上了攀岩馆的官网，找到一个有工作人员陪同的叫 Belaying 的体验课。只因为看到上面写着新手友好，眼一闭就预先支付了$60，签了免责协议书，就把这个事情敲定了。而当时我连 Belaying 到底是什么还不知道，够随性了吧。虽然我做出了说走就走的决定，但是作为 P 人，我还是需要一些 backup 给自己壮壮胆的。于是在我的恩威并施之下，家属答应我陪我去攀岩馆给我拍照，但是其实更多的我还是希望他能给我提供点情绪价值，让我可以没那么害怕。毕竟和蹦极不一样，虽然攀岩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但攀岩的主动性更高，磕磕碰碰会受到的小伤几率也挺大的，而我这个人其实还挺怕疼的。一进入攀岩馆，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满墙的彩色石头，怎么说呢，其实是一股还蛮冲鼻的脚丫子味。原来和滑冰一样，攀岩也需要专用的鞋子，还要换鞋寄存。这个时候我已经对自己没有做研究和计划感到很不安了，我害怕会不会因为没有专用的鞋子，我只能取消这次行程，又害怕即使有可以租用的鞋子，需要付很多钱。好在我还没来得及进入乱想的黑洞里的时候，家属就已经帮我问了工作人员，原来有免费的攀岩鞋可以借用。鞋子和跑步的钉鞋有一点像，但脚尖有特殊的设计，踩在石头上的摩擦力可以更强。 负责接待我的是一个很年轻的亚裔女生，叫 Emily。 她说话很小声，性格也挺腼腆的。这时候我的另一股担心又冲上来了，她这么内向，能不能给我好的指引啊？还是她只会一言不发地在那里帮我拉绳子而已？好在这会儿我大半年里已经稍微练出了一点不懂就问的胆量。还好他虽然很内向，但只要我问了问题，他都会一一耐心回答。Emily 帮我换上了 belaying 需要佩戴的护具，这个护具跟我夏天的时候蹦极的护具还挺像的。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还没有听过我夏天蹦极体验的那一集，可以到我的播客节目里找到第21期听一听。穿完护具，他带我到活动场地。到这个时候，我才对要做的攀岩活动有了比较具象的理解。在这里，以防有人跟我一样是攀岩小白，我快速的插一段我后来在谷歌上查的小百科笔记。Belaying, B-E-L-A-Y-I-N-G, 其实就是先锋攀岩的一种，需要有两个人，一个叫攀登者，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一个叫确保者，就是 Emily 的角色。 Emily 用一种像两个疤一样互相套住的绳结，把我和他分别固定在一条从攀岩墙顶端垂下来的绳子上，这样我和他就好像滑轮两端的重物，他通过收放绳子就可以控制我的绳降。 Emily 通过控制给绳的量来保护我，而且如果我爬到中途累了想休息，也只需要跟他打个招呼，他固定住绳子之后，我就可以四肢离开墙停靠在半空中，可谓是最最安全和省力的攀岩方式了。场馆里有很多面攀岩墙，每条线路下写着不一样的数字。 V0 算是最简单的线路，但 V0 里又分了好几个数字的阶段。墙上不同颜色的石头代表不同的线路。 Emily 用手指了指一条白色石头的线路，说这是最简单的，就从这里开始。在开始之前， Emily 告诉我几个诀窍。她说要尽量用脚的力量，少用手的力量，用手要打直，否则第二天会很疼。可惜我这个该死的肌肉记忆一直都是靠手来带动核心的，一上墙之后，我的脑子根本指挥不了身体，一踩上石头就慌得全靠手抓，才爬了两步我就开始吓得不行，哇哇大叫。一开始我和 Emily 的位置还没有那么远，我还能在她的指导下知道下一步应该脚踩哪一个点，手抓哪一个点，但是还没爬到一半，我就渐渐听不到 Emily 的声音了。家属也着急，跟着他一起往上空隔空传音，但是有的时候他引导的抓手点我根本就够不到，然后我只能用怀疑人生的语气朝他喊 How? How is that possible? 臣妾做不到呀。好在后来他提醒我，我是可以停下来挂在半空休息的，而且这样我就可以离石头远一点，去观察他们，知道下一步可以怎么走，甚至还可以靠悬在半空中的惯性晃到另一个更容易爬的位置上。悬挂在半空中的那一两分钟里，混乱的头脑和心慢慢地平静下来，那些因为没有经验而产生的挫败感，还有心里对自己的各种 diss, 告诉自己你就是不行的声音，在我的深呼吸中慢慢地褪去。这阵最初的惊慌过去之后，我好像重新能够看到前面的这些墙和岩点了，眼睛和脑子好像突然打开了一样，脑子里面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逻辑，如果这是一条被设计过的路线，那么大部分的岩点都有它的意义，加上我还有绳索加持，如果抛下我一定不可以犯错误的执念，其实条条大路应该都能通向罗马， 我就算连滚带爬被吊上去，也是可以到达顶端的呀。就这样看着攀岩墙，我想起以前听过一个攀岩爱好者的播客，他说攀岩时他把墙壁想象成棋盘，而自己就是一颗棋子，他在脑内可以想出无数种移动方式，没有哪一个是更好的答案，能让你更进一步就是对的答案。这样一番思维逻辑之后，我对自己说，好，那么现在我们在玩的其实就是信任的游戏，让我们就相信设计路线的人，相信他已经把我这种小短腿的用户也考虑在他的设计之中了，相信在下面拉着我的 Emily， 相信绳索和护具，因此我没有理由上不去。如果我真的上不去，那也不是我不行，而是产品不行。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给自己 PUA， 但就这样靠着这个信念，我终于用手的蛮力花了20多分钟爬完了这条初学者路线。从岩顶下来之后， Emily 根据我的第一次尝试又给出了几个很有用的技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教会我判断岩点的类别，虽然对于老手来说所有岩点都可以踩和抓，但对于新手来说，认清岩点的样式其实就是快速领悟攀岩方式的提示。那些比较大块的岩点，形状有很明显的突出，甚至有些带弯钩或洞洞，那就是适合用手抓的，他叫它 bolt。 而那些大概只有两指宽，凸起几乎无法觉察的小岩点，就更适合用脚尖去踩。我第一次攀岩时就一直用脚的侧边踩这种岩点，以至于限制住了身体，很多地方都够不着。其实只要以脚尖为基点踩上去，身体就能更灵活地向各个方向转动，自由度就更高。接着我开始挑战另一条难度高一级的路线。Emily 给了我一块很像踢沙包一样的 chalk bag 白垩粉包，来增加手上的摩擦力。这一次我心里有了底，也不再害怕中途停下来休息重新规划路线。我全程只问了 Emily 两次意见，中途休息了一次就爬到了岩顶。下来之后， Emily 和家属简直比我还要兴奋，他们说我的胆识和技巧简直判若两人。果然转念真的是改变的关键。在一个小时的体验结束前，我再次回到了最初尝试的白色路线。对于已经有了了解的事情，我这个 J 人就驾轻就熟了。家属为我计时，我只用了4分钟就爬完了第一次需要20分钟的路线。走出攀岩馆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完成蹦极一样有那种浑身上下充满肾上腺素的亢奋，相比之下我有的更像是完成了一幅拼图的成就感，也有一种像看了一部剧情严谨结构缜密的悬疑片后脑内意犹未尽的高潮。回来之后的这两个星期里，我断断续续地在写这一期的播客，但前前后后我想了好几个角度，都觉得写不到心里去。直到我又听了一期采访旅行博主的播客，他让我去思考为什么我想选择像蹦极和攀岩这些挑战来度过我生命的低谷，他们带给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突然才发现那个意义其实是勇气。在那个播客中，旅游博主说他其实以前连坐飞机都很害怕，总觉得会出事，但后来他通过不停地坐飞机向自己证明出事的几率很小，也就不再害怕了，甚至到后来他还玩起了跳伞。他说他既然知道自己是一个 J 人，相信经验和数据，那么他就要用 J 人的方式去给自己勇气， 用新的经验去创造新的数据，给自己带来勇气。而今年的我在努力做的应该也是类似的事情，去做我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让自己发现其实我是可以做到的，然后就这样一点点的开疆扩土，通过行动把自己想象中会发生的那些灾难一一证伪。既然自己是个 J 人，需要靠经验、数据和计划来得到安全感，那么就让一次次突破舒适圈带来的新的经验和新的数据，去覆盖从我以前活在旧世界里的数据和经验。当新的经验和数据超过了旧的经验和数据，也许我就能建立起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能相信宇宙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一切确实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蹦极和攀岩等都是我想了接近十年的事情，但这些年好像我都把这些活动当成了勇敢者的游戏或是成功人士的爱好，而我觉得我远远没有成功，远远不够勇敢，所以不配得到这样的体验。但事实上说它是成功人士的爱好，论价格，这次攀岩的单次费用在我今年半失业的情况下依然不到我工资的 3%。 论勇气，攀岩馆里充满了不到10岁的孩子，他们像玩游戏一样的上蹿下跳，让我心生一种小孩子都能做到我也能做到的确信。我所需要的只是走进攀岩馆的勇气，其他的其实自然会发生。我不需要已经完成一件事才算得上勇敢，勇敢可以是我的动词，我踏出的新的每一步都是勇敢。这么多年我被自己的 storytelling 困在原地，现在我完成了蹦极，完成了攀岩，我开始在改写我自己的 storytelling。 如果这些是勇敢者的游戏，是成功人士的爱好，那么现在完成了这些的我就是勇敢的，就是成功的。以上就是我给自己的生日月的礼物，进了一次攀岩馆，也从这次体验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叙述我人生故事的核心。也谢谢收听的你，让我可以在这里把这些小小的勇气一件件讲出来。如果你此刻也有一件想做很久却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搁置的事情，希望你也把勇敢当作动词去练习，也许踏出一步，一切就会自然到来。感谢收听，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看左边有光，晚安，我们下期见。